每个故事都值得被听见。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艾琳。那气弹射击呢，也许是一项可能听起来有一些陌生，但是却充满刺激和智慧的一个运动。那在这一项这个运动当中呢，选手们是需要在特定的场地里，利用手中的这个气弹枪，通过团队的合作或者是一些策略的布局啊，去标记对手已赢的比赛。那其实我觉得他考验的不单单只是一个速度和体力，更是冷静的判断和精准的一个执行能力了。那为了要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独特的世界，所以今天 TFM R C 人物专访就特意邀请了一位本地的气弹射击的选手，欢迎 Alan Bong。
你好，大家好。
Alan 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是你是什么时候，然后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接触到了这个所谓的气弹射击，就是 Paintball 嘛？那第一次拿起这个所谓的气弹枪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大概是2015年朋友约去靠近巴杜林当那边有一个气弹厂，就在那里开始了。
可能你在这之前有没有接触过类似这种气弹枪？
其他活动上面啊，气弹枪是没有了，其他射击活动有了。
所以第一次拿起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你还记得吗？10年前了，有点久了。
刺激咯，可以射到其他人咯。
那其实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爱上这一项运动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其实这一项运动要把它变成可能拿来比赛啊，或者是怎么样让你参与比赛的那个心，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因为平时可能很多人都认为说啊，这只是娱乐。
一开始因为这个活动比较刺激啦，所以你在进场过后其实你不会考虑其他东西了，大家在场内就是想办法把对方我们讲击杀或者打出局，就蛮好玩了。之后就因为他刺激，所以变成也怎么说，工作上的压力这些也不会在玩的时候想起了。
是，应该可以解释是这个游戏已经变成了一种你抒压这个的一种方式，是不是？
一开始真的是这样的一个现象了，每一个星期都会在场上玩最少2个小时。
每个人的故事都蕴含着无限的力量。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的大人物有谁呢？
那你认为说其实本地的这个所谓的气弹的射击圈子是怎么样的？因为相信很多的人可能并不是那么熟悉，而且认为说这个运动也蛮小众。
最早期2009年到2012年是古晋区最多选手的时候，差不多有接近80到100。
那个时候你也是其中一位吗？
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还没有能力了。那个时候
你还记得是哪一年的时候你才接触到，然后把它变成一个选手？
2015年开始了，2015年11月开始参加比赛了。
其实很多的这个听众就很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运动其实是很小众的，可能他对于这一项运动会有一些误解，会认为说觉得它很危险，而且在我们的这个印象当中，可能我们看了一些画面呢，就让我们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印象或者是刻板印象。那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气弹选手或者是新手来说，他们需要准备哪一些的这个装备？那他在安全方面有哪一些的这个严格的规范吗？
基本上如果是一个标准的气弹厂，他们一定会准备有面罩、防护服，然后就是那一组装的气弹。所以最重要的基本上个人几率还有那个面罩咯，因为能保护你眼睛的也是讲最容易受伤的就是你那对眼睛了，其他身体部分被打到基本上就是可能擦伤了，可是眼睛如果被打到可有机会瞎，面罩是最重要的。
那其实基于安全的方面，你曾经犹豫过吗？
我这里没有了，可能要玩的新手可能最基本上你要能够听指令了。
怎么说？我相信很多人不是很明白。
就基本上你在场内，因为那个面罩不是新的，也不是自己的，你是租用的，所以可能面罩上的一些海绵跟它后面那个束缚带没有这么舒服，你在场内是不可以把它摘下来做调整。
所以就是一旦我入场了之后呢，基本上我就不能够做调整了。
你不可以把你的面罩拿下来，如果你真的觉得不适合，你要出场在场外摘下来才做调整。
所以可能一些小小的知识也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啦。那如果自己本身对于这件事情是非常感兴趣的朋友，我觉得也在这个方面呢可以去稍微了解一下。
领略了人生百态，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带你深入了解他的故事。
作为一名业余的一个选手 Alan， 在兼顾可能工作和爱好的同时，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这个困难或者是挑战？
如果是说挑战啊，可能一年下来如果想参加的啊每一场比赛的话，可能费用上会大一点咯，不然的话就我们平时是做选择咯，就选择去不一样的地方，例如泰国、台湾、新加坡、印尼，就比赛的同时就顺便去旅游咯。
所以你基本上已经去过这些地方了，都是为了去比赛，
基本上都是
所以其实参加了这么多的这个比赛，你觉得说你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一群外地的朋友咯，就国际上我们今年年头在泰国也认识了一些是从Russia、日本、台湾新的朋友咯。
那刚才你有提到嘛，就是经济上可能状况并不是那么好的朋友，是不是就不建议他们可能踏入这个领域成为选手了呢？因为你说嘛，他需要蛮庞大的这个资金的。
你不要参加这么多比赛咯，选择性去做出自己能够负担跟自己能够排出的时间来去参加了。
GFM 阿秀人物专访，带你走进他的世界，感悟多样人生。
对于你来说，可能这些比赛啊，然后给你最大的成就感其实是什么？
成就感主要你跟一般朋友，甚至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大家在场上你的后辈只能交给这些人了，就你平时生活上不会这么简单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代的人，你在场上你会安排给他们了，因为只要不照顾你，你下一个阵亡的就是你了。
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信任感也是要很强，是不是？就是团队之间的这个信任呢，也在你这比赛的其中让你觉得收获了最多。
团队精神哦。
那其实合作过的比较多是本地的一些选手吗？
你打久了过后，你认识很多不一样的人，你一定会找到跟你比较
相契合的朋友，是不是？
是是。
在整个这个七弹的比赛当中啊，还是说这个娱乐或者是运动当中，其实你有什么样的这个追求或者是渴望？
目前有比赛的国家都去一遍了。
哦，就是希望说他们有公开这个比赛你都能够去一遍，
因为那个也是我们能拿假期的其中一个理由
不同的轨迹，同样的精彩，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Get Set Action。
那其实对于一些寻找方向或者是说他们想要培养一些爱好的一些年轻人，你会怎么样的跟他们介绍这个七弹设计呢？
会愿意踏入这一个运动的人，基本上你都在追求一种刺激啦，然后要有纪律咯，输不能总是当成是一个怎么说一个结果来去证明说你在这一条路上面走得好还是不好啦。你输有的时候是因为对方比较强，有的时候是因为你自己真的是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错误，所以是一个很好磨练自己的地方啦。
那你刚才有讲到那个你说错误的这个方向，你曾经遇过吗？就是通常新手会遇到的哪一些的这个错误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新手可能没有什么好说啦，可是就在比赛的时候，队友这方面可能因为这个比赛是有时间，然后它是有犯规，会有黄旗有红旗，甚至我们追时间追分，有的时候把错误的讯息发出来导致这场比赛输掉，或者明明已经能够赢的比赛5-2甚至4-1都还可以输啊，这个就真的是要反省了咯，这个是自己队友里面犯的错了。
所以每一次可能经过了一场比赛之后，你就会和那些团队的一些朋友啊可能进行一些反思啊，或者是想想应该下一场比赛要怎么样去规划这些策略，会吗？
要赢一定会需要把这一步做好，可是同一个时间你也会把很多不适合的人就慢慢就排除在这个圈子了。
那其实你在这么多年的这个经验当中，你觉得如果我要成为一名这个七弹的射击选手，最重要的一些素质应该是什么？可能心态上面呢，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准备？
跟我们做人其实也很像啦，你时间观念要有，你做人要有纪律，你沟通要很明确的把应该说的东西说清楚，然后在需要冒险的时候去做一些比较大胆的尝试咯，才有机会赢了。
就是每次如果我们听到这种射击的比赛的时候呢，我们往往都会觉得说啊，这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去挑战的，所以可能就没有办法有那个勇气踏前去 加入这样的一个比赛，是不是？
尝试了才会知道适不适合了。
每一个人物都是时代的注脚。TFM by RCU 人物专访，今天和你解读他的故事。
其实通过今天的访问呢，最主要是希望说，通过非常资深的一些选手啊，让我们更加认识什么是七弹射击，然后一些设备上的准备啊。哎，我在这里很好奇 ，Alan， 那设备上面除了刚才你说的这衣服啦，或者是眼罩等等，还有哪一些是需要可能去注意的吗？就在准备的过程当中 ，before 我可能参加这个比赛，
每一次参加一次的比赛，从带装备到指定的国家，其实就很多东西需要安排了。我们甚至需要去警察局申请一些批准信，然后因为这些是类似枪械的东西，你怎样带上飞机，跟你去到外地，提前你要安排好这些住宿啦。水啦，那里的天气啦，需要怎样去调整啦，因为时差有的时候也会造成我们这里的选手去到那里，因为时差的关系不适应，你隔一天早上比赛可能是第一场七点，我们五点就需要在场那里准备东西了，所以时间管理上，团队上面还需要有一个经理，特别是怎样把这些东西整合，这些其实都很关键啦。
是，所以其实我觉得往往我们都只是看到表面吧，就是认为说它只是普通的一项运动，或者是甚至是一种娱乐，但是其实我们往往不知道的是它背后其实带来很多这种我潜在的一些意识，就是提醒你说其实我们做人也是一样的，我们需要有激励，就很像刚才 Alan 所分享的一样。所以其实今天呢，我觉得我们也可以通过一次次的这样子的一些分享啊，让我们更加认识说其实培养爱好这件事情不单单只限制于在爱好，所以其实你自己本身也可以通过啊这样子的一些活动，让自己更加认识自己本身内心深处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那今天也非常感谢 Alan 的分享，谢谢你。
Thank you.